啊，丁姐妹新年好，今年是我们2015年的第一次的主日学，也是我们耶利米书的最后一堂课。这堂课上完之后，从耶利米哀歌一直到所有的旧约的部分，将会继续由王牧师来带领大家。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就让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的心跟随你，让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耶利米书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今天是45章到一直到最后52章。45章是整本书里面显然是最短的一章，只有5节，并且这个经文很特别，是专门给这个八路的信息。八路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提到他很多次。我们知道说八路是就像先知耶利米的一个文书一样，他本来是一个文士，但是他就像一个书记员，或者是我们讲说前面提到说耶利米来讲神给他的话，然后呢由八路把他写在书上。然后这段信息呢是专门给八路的，然后时间它的背景是发生在约雅敬的第4年，而那个时候正是神让耶利米把他的话要记下来，就是这个是他的发生的时间。然后第二节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因为这句话没有太多的背景，就说我们只能猜测说为什么巴路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说好像是他觉得很痛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巴路他像耶利米一样也同样受到了逼迫，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逼迫，当然巴路一直很忠实的跟随耶利米，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同样受到了逼迫。但是更大的可能是我们应该是从第4节上寻找答案，因为神是这样给他讲的，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这似乎是在神在回答巴路，因为所以说巴路痛苦的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当耶利米把预言犹大先要受到的惩罚这样一件事情说的时候，巴路因为一直在记，所以巴路当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很痛苦，他像耶利米一样也很痛苦，因为他也同情这个国家，也很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所以当他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也很痛苦。所以这就是在第4节里面耶和华说，这是我的旨意，这些国家这些人民是我亲自建立的，但是呢因为公义的缘故我要拆毁他们。所以呢神在这里就跟巴路讲说，这些信息是真实的，我不想做，但是呢我必须要去做。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巴路的一种安慰。那第5节就是对巴路一个更大的安慰，就是他特别提到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然后下面讲说你不要图谋。但是这里讲说巴路想要图谋什么样的大事呢？其实这里并没有讲，有的解经书上认为是在神在谴责巴路，好像巴路有一个很就说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前途或者利益来着想。但是我觉得这里神并没有讲他说你要图谋大事的本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而是告诉你不要图谋。我觉得一个人有他想做一件大事本身并不是坏的事情，但是 神在这里讲说你不要去图谋，因为他下面马上就来解释说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动荡的年代，就是说那些有血气的人他的性命上不能保全，那你在这个乱世之中你图谋大事是没有指望的。所以说告诉他，就说你在这个乱世之中你保全你的性命是很多人还做不到，但是神给他很大的应许和安慰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个掠物其实就像，因为以前打仗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这个战利品，其实也都包括那些俘虏，那你这个掠物是指就是相当于说你自己得到的东西，那么他讲说你以你自己的命为掠物，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得到了自己的生命，就是你保全自己的生命。所以这里神给巴录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以后会有灾祸发生在这个地上，但是呢你的生命我一定会为你保全。这就是神给一个很忠心的神的仆人的一个应许和一个建议。其实我们知道说巴录其实最后他是跟着耶利米一直到了埃及，一直跟随耶利米，他在耶利米的施工上有很大的帮助，也是为忠心的来做神的工。所以这里面是很短的一段，也很特别的信息是给巴录的。好，我们下面从46章一直到后面的51章，实际上是这个用诗歌的题材来给这个列国的预言，当然预言的主要内容是审判。那在列国中第一个是埃及，其实我们讲说埃及其实它跟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是非常密切的，从最初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也数次去埃及那边去，然后到后面的约瑟，到后面他们整个以色列人搬到雅各的整个家族搬到埃及那边去，然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到一直到后面，就是他们整个的历史跟埃及是密不可分的。那因为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犹大国其实一直是和比较小的国家，当他们神的祝福离开他们的时候，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埃及。所以到后来他的整个国家他政治上其实基本上分成两派，一个是亲埃及的，一个是亲巴比伦的。那其实耶利米经常是被认为他是亲巴比伦的这一派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耶利米本身并不是亲巴比伦的，而只是他传讲了神的信息，只是告诉他们说你只要是投降，就是或者叫归顺巴比伦的话，你的命可以保全，这是他只是传讲神的信息。政治倾向上本身说耶利米并不是他是亲巴比伦的人，但是所以说也就是在后面，就说以色列后来的几个国王经常在这个亲埃及或者亲巴比伦之间摇摆不定。其实西底家包括前面的约雅敬他们都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经常摇摆，所以西底家其实他后来被巴比伦所灭，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其实跟他政治上他是想这个联合埃及去背叛巴比伦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神借着耶利米跟埃及的信息，像是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对列国的预言，那么当时因为就是说预言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在约雅敬第四年，就是说这个时候巴比伦虽然已经很强大，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在中东这一带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就是他的就是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迹象。那么这个背景是在讲说埃及最终会要被巴比伦完全的灭亡，而前头1到12节是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加基米斯的这个战役。这个战役当时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那么强大，他的当时是已经灭了那个亚述，但是埃及不希望巴比伦能够做得太大，然后所以他就过来想要跟埃及跟巴比伦一个决战。这个当时背景是当时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就是一开始埃及想要进攻巴比伦的时候，阻击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约西亚王。我们知道约西亚王是 以色列的就是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好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应该是约西亚王的他没有听神的话，因为神其实生气不让他去，对，不要去干涉这件事情。其实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你可以坐山观虎斗，然后看着两个人一起去打，然后之后其实对你没有任何损伤。但是约西亚王他很奇怪，他亲自要去阻击这个埃及王的军队，但是埃及王给他说的很清楚，说你的神已经告诉我了，我不会攻击你，你只要让我过去就好了，其实只是借道而已，借过去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听，结果非要去，但是他的结局当然是他们的军队大败，然后他自己被射了一箭，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就死掉了。然后后面的这个耶利米哀歌实际上就是为了耶利米来纪念这个约西亚王来的。好，一到十二节实际上就讲的这个很关键的一场战役，就是这个加基米士的战役。这个战役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就是这个战役之后呢，就是说埃及王，就是埃及这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是说基本上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军队。然后就是说以这个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是要称霸中东的一个关键性的战役。然后一到十二节就是用诗歌的这种方式来描述了这个战役，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溃败。然后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六节上，神的预言说，就是神一定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刑罚这个埃及，并且特别讲到说，他不单是在这个战役来战胜埃及，并且最终要是在埃及地要去灭亡这个国家。但是呢，二十六节又特别应许说，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和从前一样。就这里面它有些预言的细节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就预言说这个地方就成为一片荒地，一片荒岭，没有人来住了。有的人预言说，有的地方预言说这个民族就完全就没有了，有的是预言说被掳的还会再归回，其实有些 detail 是不太一样的。这里面就预言这个埃及这个地方不会完全荒芜掉，以后还会有人再过来。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很奇怪的，就是也不太很奇怪，就是说是完全跟埃及没有关系的两个经文，是专门给以色列和这个以色列人的，就是给他们一个特别大的安慰。二十七节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它跟三十章的第十节是一字不差，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来安慰他们，应许他们说被掳之后他们还必归回。二十八节特别说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境，却不将你灭绝尽境，倒要从宽惩治你。但是后面又特别讲说万不能不罚你，小子说以你无罪，就是万不能以你无罪。就这里面就是体现出了神的，我们也是，这是我们一开始一直强调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神的严厉和恩慈。就这里面有神的严厉，就是一定要处罚你，不能说你犯了罪了我就把你当成无罪。就这是神一直一个他的属性，也是他的原则，这是就是神一定要公义，你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你犯了罪一定要惩罚你，你的罪一定会被付上代价。但是呢，神的怜悯，神又是慈爱的神，所以呢他必须在这两个他的恩慈与严厉之间不能够取其一舍其一，就是这两个必须全部有。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耶稣基督，如果只有公义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留，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地狱。但是神又是慈爱的神，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才能够让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同时彰显。47章是讲到腓力士，腓力士也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民族，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是很多时候来提到腓力士这个人。腓力士就是他的历史呢比亚伯拉罕还要早，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亚伯拉罕没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腓力士人已经在这边定居。然后所以呢他们是就是一开始的腓力比就说是希伯来人或者以色列人的一个主要的敌对的一个民族之一。然后但是大卫是一个 很强悍的一个君王，所以他把就是很就是对非利士人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大卫以后呢，这个非利士人的势力呢就越来越弱。不过后来就这个以色列国分裂之后呢，这个整个国家的很衰亡，然后呢非利士呢又慢慢的做到了，就慢慢又发展起来。但这里面就预言了这个必有从二节说有水从北方发起，当然这里是讲的是巴比伦，就是必有巴比伦人来征服这个非利士人。第六节和第七节呢，就说是一个问答的方式，就说第六节是问，说耶和华的刀剑呢，你到几时才止息呢？然后希望你要露鞘，安静不动。然后第七节呢，就是一个回答，就说耶和华既吩咐你，这个你是指的耶和华的刀剑，说吩咐你攻击亚什基伦，亚什基伦是腓立比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和海边之地，他已派定你，焉能止息呢？就是这个对话的话，就是讲说神对腓立士人的惩罚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定下来的心意。48章是给摩亚的信息。我们知道摩亚对他是以色列的亲戚，但是以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直从乌尔那边迁到迦南这边来，然后罗德跟他一块来的，后来罗德跟亚伯拉罕就分开了，然后我们知道他，当然摩亚是罗德跟他的女儿的后裔，所以从血缘上讲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然后他是在就是在北边一点，在死海东边的高原。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当分封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流便支派呢占领了他的一部分，然后后来大卫的时候很强大，然后现在摩亚实际上像以色列帝国的一个属国一样。但是后来同样仍然是这个王国分裂之后呢，就慢慢的这个国家就开始独立了，就是现在他是北国那边，就是一个叫米沙的这个人，他就起来就背叛以色列，然后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并且把以前流便支派占领他的地方呢，也就给全部给夺回去了。当然还有一个叫那个叫摩亚石，就是讲这个流沙，就是米沙这个人就把他的功绩写在一个石头上去，那个石头现在还有这个在法国那个博物馆里面。然后就说经过那个加基米斯之役之后呢，就说这个巴比伦在中东是越来越强大，然后呢包括摩亚和犹大其实都成为这个巴比伦的一个附属国。那个时候约雅敬有一次叛变巴比伦的时候呢，这个摩亚呢还出兵跟这个巴比伦一块呢来评判这个约雅敬的叛乱，然后呢所以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就更加的加深。而这里就说预言了这个巴比伦呢一定来要灭亡这个摩亚。然后这里这个提到了就是摩亚他的罪呢，一个是他是一个很拜偶像的国家，这里提到了这个一个假神的名字，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假神的名字，就是这个基姆，对，他是一个是这个摩亚的一个假神的一个很邪的一个神的名字，就是这个基姆的这个神很邪，就是他的一些礼仪就包括把自己的孩子烧了去献祭，就是这个基姆这个假神。其实当时前面里说提到说那个所罗门其实他就为这个基姆建过那个坛，是所罗门后面。然后十一节特别提到说摩亚这个民族他是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就是这个摩亚虽然说他呢有时候会被其他国家来征服过，但是他这个国家的民族呢从来不会说被掳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基本上既然是很安，就是他是很常享安逸，就是如同酒在渣子上澄清，从来没有这器皿到那器皿，就是当时酿酒的时候就是这个酒会放在那边让它沉淀下来，上面是清的，下面是这个渣子。然后呢就是这个他这个比喻成这个呢，就是说他的酒呢从来没有从这儿倒到那边去，所以呢就是表示没有被掳，没有被掳的到处都是。然后呢 所以十二节说特别导出来，说要把这个酒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再倒出他的坛子，表明这个民族要彻底的被灭绝。然后特别提到他这个国家是很骄傲的一个民族，就说二十六节说，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徒之中打滚，又被人嗤笑。第二十九节特别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所以摩押人的骄傲在这里很重点的受到了神的谴责，这也是他神要灭亡他的原因之一。然后二十七节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耻笑以色列。其实有几个民族本来他是以色列的亲戚，但是当以色列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呢，他的这些亲戚呢不但没有同情，反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是落井下石，所以这都是在神看来是不好的事情，所以神要惩罚他。好，但是四十七节最后又特别神的应许是，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所以这边看到摩押人还是要最终还是回到他们的地方来的。我们再来看就是49章这里面呢，一共提到了1、2、3、4、5，那是五个民族。我们说从46章到51章一共有九个预言，是针对九个不同的国家的。现在我们看的是第四个，就是亚门人。这个亚门人呢，他跟摩押人他们是完全的亲戚了，就是说是他也是罗德的后代。他们就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是在就是加德支派，就说跟他们是最近。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节里面我们提到了加德，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儿子吗？没有后裔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加勒堪是这个亚门的假神，他的一个假神的名字，就是他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就是因为最初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分封地图的时候呢，加德支派就是跟亚摩人是相邻的，亚摩人跟以色列人是一直是非常的不友好，然后所以到后来包括大卫、约沙法和约坦，就是一些以色列的国王，就是都跟他们有战争发生。然后很显然是当王国分裂之后，尤其是在北国被亚述给灭掉之后呢，这个亚门人占领了很多以色列的地图，就是为什么就讲说是为何要得加德之地，很难占了，因为他跟加德这个支派离得最近，所以他占领了加德的很多地方。所以是这里面还提到一个地方叫拉巴，拉巴是当时亚门的那个他们的首都，然后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个约旦的那个叫安曼这个城市，就是在那个附近。那么第四节特别提到说这个人，这个地方的人，首先他们当然是拜假神，这个马勒看成他们的假神，然后他说为何因有山谷，就是随着山谷夸张的，就是他们大概他们那边的地势地利也很险峻，就是说不容易受到攻击，然后他们为此而夸张，为夸张就是骄傲的意思，自夸的意思。然后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就是他们同样是有骄傲的罪，就是他们也倚靠财宝不倚靠神。所以神呢要审判他们。但是第五节第六节也是预言说亚门人被掳之后他们还是要归回。他们对同时就这个亚门人跟就是犹大他从来没有友好过。一开始的时候是对他们跟巴比伦联盟去攻击这个犹大，但是后来我们前面其实看到说他们也试图跟犹大，就是包括周围的很多小的国家跟犹大一块结盟去敌对这个巴比伦。其实我们前面看到那个以实玛利这个杀那个基大利的时候，其实有亚门人在里面，有他们的事情，因为当时那个以实玛利后来去 逃到了亚门人，其实他最初也是亚门那个国王派他过来去来杀这个基大利的。然后以西结书还记载到说，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候呢，就说亚门人也同样是幸灾乐祸的。从七节到二十二节是对以东，以东这个地方呢，就是跟他们跟摩亚人和亚门人相比的话呢，以东人跟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就更近了。我们知道说以东是以扫的后裔，对，那以扫跟以色列是什么关系呢？对，以扫跟我说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对，他们的父亲是以扫，所以以扫就是以东呢，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命令这个以色列人呢要优待这个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人。这个就这两个，他一开始关系确实还不错，但是后来呢就又不好了。然后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呢，诗篇137篇第7篇记载说，以东人也是幸灾乐祸的。然后以东人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居住在很叫西尔山，有很高的山上，他们就是在山上有洞穴，然后有山寨，就是地势非常的险峻，就是不容易被人进攻，所以呢他们是很非常的骄傲。所以第十六节说，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东人很骄傲，因为他们的地势。然后同时在以西结书和厄巴底亚书，像厄巴底亚书是专门跟以东人的一个预言，就预言了这个以东人要受到审判。但是神在就是他们被攻击之后，第十一节有特别强调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就这里面神跟以东人还是有很多怜悯的地方，就说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剩下的孤儿寡妇神都会看顾。就说其实历史上也记载说，这些人逃到那个迦南那边之后就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这是以东。23到27节是第六个预言，这是对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就是它是原来是你说亚兰这个国家的首都。亚兰这个国家就相当于今天的叙利亚这一带。就是亚兰，就说曾经，他就为了这个。他跟北国比较近，所以呢当时是北国一直是北国和南国就是一直都在争相拉拢这个亚兰这个国家。亚兰就是曾经他跟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同盟，然后想去进攻犹大，就是一些记载。然后亚兰这个国家后来被亚述所灭，然后在这个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就同样是被巴比伦所灭亡，就成为巴比伦的一个附属国或者附庸国。然后这里就记载了，预言这个巴比伦大军将会，就这个哈马和雅尔拔，就是他都是两个大马色以北的，就是两个城邦。然后预言之后，这个城市被毁，然后这些人都弃城而逃，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这个便哈达就是这个亚兰国的国王的一个称号。28到23节就是对基达和夏所。基达和夏所其实他们是当时是在这个就是阿拉伯沙漠，就说这一带的这个游牧民族，其实他们实际上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这样说来的话，其实他们跟以色列人同样是亲戚。我们知道这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跟那个夏甲生的那个长子，虽然是跟他跟以撒是同父异母的弟兄，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是有亲戚的。 然后这些说基达和夏索呢就属于这个游牧民族，然后他们后来是他们原来是属于亚述帝国的一部分，后来亚述被巴比伦灭亡之后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被巴比伦征服，到后来就说主前598年这个尼布甲尼撒率领巴比伦的大军去攻打犹大，然后顺路的就把这个两个基达和夏索呢就给征服了。这个就看到这里就好了。好，34到39是对以兰。以兰这个国家呢，它是在波斯的北部，就是它是比较很靠北的一个地方，就是相当于今天在两河流域那边，在伊朗南边西南边那边。然后它当时是两河流域那一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然后呢就是在主前12世纪之后呢，他们就是慢慢扩张到中东这边，一个扩张他们的势力，后来在8世纪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他们就是这方这个也算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这个他们射箭结果这个很厉害，就说是他们的强项。这就是为什么在35节特别期待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因为他们很崇尚武力，这个民族就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利用武力当时跟亚述结盟一起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特别35节特别提到了这个以兰人的弓。所以呢当这个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实际上是西底家王登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其实以兰这个国家已经就是说慢慢的就没有那么强大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很从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但是神说要彻底的来灭绝这个要灭亡这个以兰人，但是39说到末后我仍然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从50章到51章呢，这两章呢都在讲一个国家，就是这是最后一个预言，第9个预言就是巴比伦。当然相对于我们前面这些8个预言的话呢，这个是篇幅无疑是最长的，因为花了2章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个。但这虽然很长，但是它其实就在讲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神要审判巴比伦，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一定会灭亡，然后呢同时里面有至少有6次到7次的地方来特别提到了这个复兴以色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当将讲这些预言的时候，犹大国的人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然后在神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说，这个国家虽然很强大，但是呢，他们的结局已经在神的计划之中，他们必然被灭亡，同时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一定会复兴。所以在50章的4到8节说到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同犹太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反问西安。所以这就说一直在重复这个主题，就是说是巴比伦灭亡，以色列一定要复兴。就是后面还有包括17到20节，然后20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这神就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安慰和应许。包括50章还有其他的一些点，37到34节的，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来预言这个以色列的复兴。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信息，就是特别强调说这个将来是灭亡巴比伦的这个国家是从北方而来。第50章第3节说，因为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 然后后面五十章第四十一节提到说，一种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击中，从地极而来。然后第五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还专门提到了马代，实际上是后来确实是马代这个君王来行使来灭亡了巴比，后来是当然马代后来是被波斯所取代。这里也提到了巴比伦的一些假神的名字，像五十章第二节提到这个比勒和米罗达，其实都是巴比伦的假神。就是本来这个巴比伦人，就是这个国家是神所用的一个仆人，或者说神所手中的一个工具，就是借巴比伦人的手来实现神的审判和公义，然后去审判这些包括犹大国和犹大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他周围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either是他们去伤害以色列，当然他们有他或者是他们有自己拜偶像他们骄傲或等等他们自己的罪。但是呢在这里面呢，巴比伦又成为了神审判的对象。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说神审判巴比伦的原因有什么。第十五节特别强调说，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耶和华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二十八节说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二十九节下面讲说，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号。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我们前面也提到说他破坏了神的圣殿，当然在五十二章会谈的更多，是他们把这个殿拆毁，然后把殿里的很多敬拜神的一些器皿全部给掳到巴比伦去。就是他通过毁灭圣殿这个事情，其实就表明了巴比伦人对神的一种蔑视。这是为什么神要就屡次提到说神报仇为他的圣殿报仇，他并不是为这个殿本身，这个殿本身神自己也不是很在乎的，是说你当你通过拆毁圣殿这个行为表现出你对神的一种轻视。所以说这讲说发了狂傲，一个是对神的狂傲，当然他后面他这个民族本身也是非常凶残的一个民族，也是很凶恶，所以神也要审判巴比伦。看还有可以，第五十九到六十四节，也是一个这个部分是用这个散文的形式来写明。我们前大部分是用诗歌的题材来表现神对以色列对巴比伦的审判，指明他们为什么要受到审判。当然，这特别提到说，在西底家王第四年的时候呢，他要去巴比伦那个地方去，或者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西底家他去做犹大的国王是。完全是巴比伦人把他给扶持上去的，相当于巴比伦的一个傀儡王，因为前面是那个约雅金，但是巴比伦人不喜欢约雅金，就把他给掳到巴比伦去，让西底家上去。这是我猜测，这也是为什么西底家当时他也很软弱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当国王当的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先被外邦人给扶持上去的一个傀儡。那个时候呢，他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尼西亚的儿子希莱亚与他同去。这时候呢，耶利米呢就跟这个希莱亚说，他就写了就是把一些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说要写在了书上，又让到巴比伦去念这个书。这同样其实同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跟。让这个巴路去圣殿里去预言这个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国会灭亡等等讲这个，然后让这个人去巴比伦去讲说你们这个国家要灭亡，也算是一件很传的仍然是不让人喜欢听的一个信息。 然后特别给他讲说，念完了这本书，就是把石头和书绑在一块儿，扔到这个伯拉河去，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个河里面去。然后就表示说，巴比伦的灭亡就像这个石头和书一样，一定会沉到这个河里面去，不再兴起。所以呢，这是这个用这样一个方式来预言这个巴比伦必然会沉亡。好，我们前面先看到这52章，就说是一个历史的补述，就说其实前面51结尾的地方，就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就说已经耶利米在这的话就没有了，所以52章是一个附录或者历史的补述，就是它大部分内容跟列王记下的24章，18到25节很非常像，哦，这边有点错，我把它删掉。它就是记载的是主要是西底家的结局和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之后，这个巴比伦这个军队所做的那些事情，然后31到34节特别提到约雅金的这个结局。好，第1到11节是在讲西底家。当然西底家就是第二节特别指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就是说西底家因为他没有像他的父亲约西亚王那样，他仍然行的恶的事情，说是为神所不喜悦的，这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被灭亡，他也自己没有结局。我们前面提到说他是当然在他的就是说在他面前他的儿子被杀，然后他的眼睛被弄瞎，然后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这个当然是很惨了。然后第11节特别提到说叫他囚在监狱里直到他死的日子，他也算是善终了，因为毕竟没有被直接杀死，而是在老死的监狱里面去了。然后12节到30节就提到了这个他们进城之后呢，去掳了很多人，杀了很多人，然后破坏了神的这个圣殿，把圣殿里的很多的器皿呢都会带到了巴比伦去。然后这里谈到了很多细节，这个圣殿里的一些装饰啊，一些器具的样子。然后到后面提到了一共掳了多少人，就是这个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圣殿的被毁。其实这个地方就我们可以想到，当时以色列人其实是很依赖这个圣殿的，是为什么讲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一直在讲这个，觉得好像只要圣殿在他们就一定会平安。但是这里面就是其实神并不看重这个圣殿本身，如果说并不说你有圣殿你就平安了，而是说真正的是你的心里的平安。其实前面也讲说神就说约柜也可以不要，就说没有约柜神照样是神，没有圣殿神照样是神。所以说这个圣殿的被毁，其实是对当时的犹大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他们觉得圣殿神一定会看护他的圣殿，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他觉得待在圣殿里我就可以平安。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神看重的是人的心，你不在圣殿里面你可以敬拜神。31到34节是提到了约雅金，特别提到了这个约雅金这个人。我们知道约雅金是就是西底家王前面那个王，他待了3个月，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特别提到说，巴比伦王当时换了一个王，就是这个以莫米罗达，就是他一个新的王。然后呢，就让他继位之后呢，就把约雅金呢就给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然后呢，还赐给他所需的食物，然后一直善待他，一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这里面，所以这个结局也是整本书的一个很相对而言是比较温暖的一个结局了。就是前面一直在讲毁灭，一直在讲这个惩罚和审判，但是约雅金王的被善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以色列人将会被神拯救的一个先兆，给人一种盼望。好，看到这里呢，我们整本的耶利米书呢就看完了。我们说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本书，大家看得很辛苦，但是我们讲说前面的主线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犹大国的这个他的历史的命运，包括里面有穿插了这个耶利米的他个人的命运。我们上次已经总结过了，我觉得没。另外，牧师特别在后面的时候讲了这个，写了十条的金句。因为讲义上都有，所以呢，这部分我很快的看一下。但是在牧师的金句之后呢，我斗胆狗尾续貂，又加了我自己的一些部分。我们前面我们可以看得快的，大家可以讲义上自己去看。好，再看第一句，就说是。这个经文出在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讲是岂有一国换了他们的神吗？就是说，特别谴责这个以色列这些人，他们把一个真神的荣耀换成了一个虚妄的一个虚空的假神，然后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说，在我们如果我们不吸取以色列人的教训，我们同样会犯同样的错误。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再去向他们去拜那些假神的那些偶像的东西，但是呢，一些属世的事情呢，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包括金钱，包括名利，甚至包括你的侍奉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因为如果你的侍奉的时候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敬虔敬畏的心的话，只是做崇拜这个侍奉本身的话，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其实这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好，第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说这个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就当时犹太人他有一个很虚假的，就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一种安全感，就是说我只要去圣殿，在我只要去圣殿里去敬拜神，那么我就可以有平安，神会保护我。我们其实在查的时候，我们甚至还看到说，这些人去圣殿敬拜神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们可以去做一些很邪恶的事情。这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些想法，觉得啊，我只要去敬拜你了，好，我只要接下来你就会保护我，我只要我不管我做什么都可以去保护，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想法。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是要反思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有这种敬虔的外表，你没有敬虔内心的话，这些东西没有用，神并不看重这些东西。同样我们今天我们更不能说因为有耶稣的救恩，我们就可以更我们肆无忌惮的去犯罪。恰恰相反，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第三是在八章第二十节，是在讲这个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我们那时候也看过了，就是讲的是得救是有时机的，我们就应该说以赛亚书里面讲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是要得救的时机。就是这里面耶利米发出这样的感叹，是一种非常心里非常悲痛的一种感叹，就说神的预言是这个国家要被灭亡，但是呢当还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抓住。第四节是在讲的是为什么而夸口的，这样的经文是在九章二十三节，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等等。然后夸口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同样是一个我们，就是跟我们属世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夸口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而夸口，但这里面神说不要因这些夸口，要因为你的真正的聪明、真的智慧是认识神，不单认识神，然后后面提点说又知道神说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说你要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也就是说你只是认识神还不够，就是说认识神要让神来改变你的生命，要去 在你的生活中去施行这些神所喜爱的慈爱、公平和公义这样的事情，并且以此而夸口。好，这个是诗篇的翻版，就是跟诗篇是一样的，就是像在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河边的树总是青翠的，因为它不缺少水分。第十七节，十七章第九节是在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谈到了这个人性的问题，就是坏到极处。牧师这条讲的说是无药可救的意思，就是只有神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心灵。好，第七是二十九章第十一节是在讲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是当时神透过耶利米来跟以色列人来发这样的预言，说这个国家会被灭亡。当然我们知道说这并不是神的本意，神本身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是跟以色列人讲说，我们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对我们而言，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来相信说神对我们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即使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即使我们好像看上去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信心来相信说神并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给我们。好，你们寻求我就专心，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这里强调的说是一个只要你去专修寻求神，一定会寻见神。第九节第九句是三十一章第三节，说耶和华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这一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爱我们这种本性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这同样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这一点，我们不要怀疑说神是否还爱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就说神是永远的爱爱我们，就说这个是不会改变的。第十节说，你求告我的应允，你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那就是说耶利米所说的又大又难的事是指神的救恩。对以后的人而言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这部分讲义上都有，所以我就很快的过一下，下面花一点时间看我的，如果不喜欢就是。好，我选的第一个经句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节经文。我们说耶利米书第二章是整本耶利米书的一个总纲，就是它里面其实就在讲了总结了说以色列人的罪，他们怎么样的悖逆神，然后讲神要施行审判。就说其实这一句讲完之后，其实下面就在讲这个以色列人是怎样犯罪的。就是本身这个话题是很沉重的话题，但是这个经文就是第二章是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开始。就说神来提醒以色列人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好的，就说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就说他本来就说神要本来是要审判这个以色列人，因为就像一个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的一个妻子，本来是要讲你怎么不对的时候，神没曾开口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初恋时的甜蜜，就是说想的是他也忍不住去追忆说最初的那个恩爱和曾经的那种幸福的爱情。就是这个场景上是很动人的场景，就是说圣经里并不是很少的地方来反映出神这方面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神的威严，神的 能力。当然我们说有神的慈爱，但神的慈爱经常是表现出一种，是一种父亲跟儿子的那种慈爱，但是这里面他是用一种就像强人般的那种恩爱来表现出来，就是很柔情似水的那一面。就是我是读到这儿很觉得很对我是很震惊的。但是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说，我觉得生活中其实就我们来讲是我们生活中的婚姻与爱情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初恋是最甜蜜的，其实你结婚之后慢慢的就会冷淡下来。OK， 我讲我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神跟神的关系有时候也会到这样的境界中去，因为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有热情，我们有激情，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经历神，我们有服侍的热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这个激情也会慢慢的会冷淡下来，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神，我们来正常来追忆说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我们，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在困境中神怎么拯救我们，让我们来回忆那些初恋时的时光，我觉得这些会帮助我们真的是有信心来跟随神。这些神都记得，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忘了，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盼望有信心，能够一直的保持跟神的那种激情。好，这个就是十八章第六节，是当时是耶利神派耶利米去摇将那个地方去看他活泥，把泥放在那个转台上去做那个架子上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所以说这里讲说泥在摇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那今天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就是泥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如果你没有摇将去把它做成器皿的话，这个泥没有价值。所以说我们人在神面前就是一团泥一样没有用，如果神不使用我们，我们就一无可靠，我们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因为神的怜悯，他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才会变得有价值。那么在另一个方面讲，就说你这个泥只有是软的你才能够去做成器皿，如果一团很硬的泥就没有用了，或者你只有加水把它变软。然后呢这个泥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石子杂质，因为一团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把它抹平了看上去光光亮亮也很好的一团泥，就只有把这个泥放在那个做器皿的那个架子上去转的时候，这些杂质的东西才会显露出来。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只有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身上的弱点我们的罪才会显露出来，神才会用他的手把这些东西拿掉，这样我们才会成为圣洁，才会真正的被神所用。所以这里面强的是就是我们要首先自己变得柔软，要顺服神的主权，然后被神所用，然后也愿意被神洁净我们，让神的旨意和他的计划能够在我们身上成就。第三是讲的第七章的第22到23节，说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但是我们也讨论过这节经文，就说神并不是没有说献祭的事情，神说了，这个明明的写得很清楚，但是神这里在讲只是说像以色列人那样的献祭神没有提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献祭完全流于形式，没有敬虔的内心，只有外表。所以其实圣经里一直在强调一个主题，就是神他喜悦的不是这个祭物本身，是希望你献祭的人有这种真正的敬畏神顺服神和有一个悔罪的心在你里面，并且你要在生活中来见证神，来遵行神的道。所以就说这里在讲说你内心里面顺服神的道，顺服神的律法，比这种表面上遵从这些仪文更重要，这才是神真正看重的东西。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不需要再去献祭，但是呢我们来教会来敬拜，我们要奉献，我们很多人要侍奉， 但是如果你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如果你就是你心里面没有对神真正的敬畏和没有生活中实际的见证的话，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跟以色列人当时的境况是完全一样的。虽然我们没有献祭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内心的状况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挣扎和失败中来吸取的教训，就是说神最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就是让我们从心里面来洁净自己，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成为神的选民。好，这个是第五章第22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这个神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很这种感叹，我们有时候不可理解，就是说神好像想不明白，说你们怎么就不怕我呢？真的，他神很纳闷，他就在讲说神设立了自然律，就是说让海沙滩为界限，那个水过不去，但是海都听神的话，人怕不怕海？人在海面前是很渺小的，当那个波浪滔天的时候，你的人在海面前是毫无抵抗之力的，连海都怕神，人怕海，人所不能更应该怕神，但是人不怕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很不可理喻的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经常来思想这句话。但是真的人的骄傲到一定程度，他就是不怕神，就是所以说让神的这种感叹成我们一种随时的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好，最后一句是在我们今天查的经文，是在53:8，这特别提到说我民呢，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就当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讲说是在神的预言，是在讲说因为巴比伦是一个当时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它是最强大的文化和权势，当时犹大国刚刚被他们灭亡，然后这些国破家亡，圣殿也被拆毁，他们一直依靠圣殿，他们就未来没有盼望，他们相信很多以色列人就是死心塌地的，我就在这个国家待下去了，并且神也借耶利米说你们在巴比伦建造房屋，要娶妻生子，要做好这个长期居住的准备。但是这里神又特别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要随时预备着要从巴比伦中逃走，因为这个国家被灭亡，虽然当时是最强大的，看上去不可一世，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个国家要被灭亡。这就是说你们虽然在这个地方要住一段时间，但是要明白说你们本身你们不属于巴比伦，你不属于这个国家，你只是寄居的，是客旅，是暂时居住，所以要提醒他们不要被巴比伦同化，因为神的时间到了之后，这些人必然会离开这个地方，必然归回西安。为这经文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巴比伦，神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神又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只是客旅，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境况。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很强大的，包括美国这种国家，越来越多的州还成了以这种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就说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巴比伦，就说所以说从这些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心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心应该永远的向往神的锡安大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金贵，求神你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更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把你的道行出来，为你做见证，也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中继续读经的日子，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